名实为天。郑板桥不仅在政治上嫉恶如仇，在饮食生活上也爱憎分明。一年严冬时节，年关将到，这天正是腊月28，郑板桥为福私访，入村问俗，视察民情。是日晌午时分，见到集市许多穷苦的农民，有的站在露天寒风中啃着硬窝头，有的蹲在墙角里避风处吃着干煎饼，顿生怜悯之心，立即命手下人架起了大铁锅，倒入井水，生起柴火，准备熬上热鸡汤，免费供应给乡亲们就着干粮吃。万事俱备，就欠东风。郑板桥单等买肥鸡下锅，就在此时，市集上发生了一桩讹鸡案。一名60多岁的老婆子张四奶奶，抱着一只老母鸡到集市上，想换钱给卧病在床的老伴抓药，不料这鸡突然挣扎脱手，钻进了一家棺材铺里。老板顺手捉住鸡，放入棺材里藏了起来。于是张氏奶奶与棺材铺老板为争鸡而吵了起来。郑板桥上前好言好语地劝解老板把鸡还给张氏奶奶，老板不但不还，反而横眉竖眼地说：“你是吃饱喝足了撑的，关你屁事来插嘴。这只老母鸡明明是我家养的，你为什么偏说是老婆子的呢？”郑板桥亮出知县身份，问棺材铺老板：“东家，我问你，今早上你用什么东西喂鸡呢？”老板瞥了一眼张氏奶奶，觉得她是一个农村贫家的老婆子，是舍不得用粮食喂鸡的，就说：“我喂给老母鸡的是米糠鳖骨。”郑板桥转过脸来又问张氏奶奶：“老人家你呢？为什么？”张氏奶奶答道：“这只老鸡正下蛋呢，为了让它多下几个蛋换钱，我喂给它的是花生米。”郑板桥马上命随从将母鸡开膛破肚，扒开肠胃查看，里面果然还有尚未消化的花生米残渣。郑板桥板起脸孔，手指着棺材铺老板的鼻尖，厉声喝道：“大胆刁民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讹诈一个老妪的母鸡，而且此鸡是老妪换钱用来买药给病人吃的，我绝不容你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一定要严加惩罚。”围观的人群也跟着大声呐喊助威，老板吓得面如土色，伏地求饶。郑板桥问道：“你是愿罚还是愿打？”“愿罚嘛，就罚50两银子。愿打呢，就打100板子。老板怕打，当场拿出了50两银子。郑板桥转手将40两银子送给了张四奶奶，说道：“老奶奶，你快把银子拿去买药吧，剩下的银子买些粮食，并添件新衣裳，过个好年。”张氏奶奶双手接过银子，千恩万谢。郑板桥将留下的10两罚银买了许多只鸡，连同那只杀死的老母鸡煮了一大锅鸡汤，使生意人免受吃冷食之苦。后来朝天锅逐渐地发展到加入猪头下水，并配了一些调味佐料，这样一来，潍坊的朝天锅这道什锦鸡汤成了当地大众化的名食。郑板桥借泳蟹挖苦庸官，在民间流传很广， 郑板桥任潍县知府时，有一天差役传报，说是知府大人要路过潍县。那知府的官是买来的，肚里没有一点真才实学，郑板桥很瞧不起他，没有出城迎接，只是在衙门里备了酒宴。酒宴上差役端上一盘螃蟹，知府转念一想，我何不让他以蟹为题即席赋诗，如若做不出来，我当众休他一休，也好出出我心中的闷气。于是用筷子蟹，一语双关地说，此物目中无人，郑大人何不以他为题吟诗一首，以助酒兴。郑板桥已知其意，略一省思，吟道，八爪横行似野惊，双螯舞动微风铃，孰知腹内空无物，交取将算半酒银。知府听了更加恼怒。郑板桥对处于饥饿荒寒的亲友，总会伸出温暖的手，在写给弟弟的《范谢蜀中祭社地末第四书》中讲道，天寒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上手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暖老温平之具。霞日燕脆米饼，煮糊涂粥，双手捧碗，缩紧而错之，双沉雪藻，得此周身俱暖，读来真觉自在，宛如目前。作家汪曾祺小的时候读到这段文情并茂的文字，感到特别亲切，印象深刻，并说，郑板桥是兴化人，我的家乡是高邮，风气相似，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。郑板桥在潍县为官七载，不仅为政清廉，政绩赫然，而且对潍县的饮食文化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郑板桥为潍坊百姓做了不少好事，老百姓感恩在德。这一年郑板桥寿诞，潍县居民纷纷捕捉潍河甲鱼送到官府，板桥一向清廉，坚决不收，只是百姓情意难却，只好吩咐家厨烹制黄焖潍河甲鱼，父母官和县鱼的乡亲一起共用美食，同饮美酒。此后黄焖潍河甲鱼成了清代待客的好菜。